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因为投靠了腓力士的王雅吉，所以当腓力士人出征以色列的时候，大卫也必须跟着去。如果大卫真的站在腓力士的那一方，他就必须在战场上杀戮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这是大卫万万不能做的。但是如果他在战场上倒戈相向，击杀腓力士人的话，他又失信于雅吉王，恩将仇报了，大卫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怜悯他，神介入其中，使腓力士的首领对大卫起了疑心，结果不容许大卫和他们同去。这样大卫就可以不必参战，不用一生背负罪名了。然而当大卫和跟随的人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喜格拉的时候，却是发现这一座的城已经被南方的亚玛利人洗劫一空，他们的妻子儿女财物等全都失去了，全城被火焚烧，他们都悲伤得不得了。这时候大卫的一般跟从者在激动之余，还想拿石头打死大卫呢。大卫十分的困扰，他没有出路，只得祈求神。他拿着以弗德问神，寻求指示，结果神指示他可以上去追赶敌人，而且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虽然疲乏，但是仍然振作起来，带着400个人往前追赶。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我们来看经文，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11节。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他们在追赶敌人的途中，在田野里遇见一个埃及人，他正在害病。他告诉大卫说，他是亚玛利一个首领的奴仆。当他害病的时候，主人就把他丢弃，不管他死活了。于是大卫就给他食物吃和水喝，然后大卫想从这仆人身上 直到亚玛尼人所在的地方。这埃及人愿意告诉大卫，只是他要求大卫，要大卫答应不把他交回他主人手中。大卫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这个埃及人就告诉他亚玛尼人抢劫洗格拉的情况，并且领他们到亚玛尼人那里。就这样，大卫在亚玛尼人毫不留意、一点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偷袭亚玛尼人，结果大获全胜，把他们的人口、儿女、财物、牲畜等全都救了回来。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0:16-17的经文。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上面已经说过，在大卫的600随从之中，有200人因为太过疲累，所以没有跟大卫一道去追赶敌人，实际上只有400个人跟大卫上去。现在征战已经完毕了，他们胜利而回，所有失去的都得了回来，他们的忧伤变成了欢乐，这是值得大肆庆祝的日子。然而这些人却是为了分财物而起了纷争。那些上去打仗的认为不应该把财物分给那200个没有上去打仗的，只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归还给他们就是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出力。但是大卫却是主张公平，人人都有份，而且是平分，因为这是神帮助他们使他们得胜的，所以他们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起纷争。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胸襟和气量，他没有斤斤计较，乃是有一颗仁厚无私的心。好，现在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那就是第31章，记载扫罗和约拿单同时阵亡。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人，幸好神插手，使大卫不用到战场上去参战。在大卫这边与亚玛尼人交战，并且夺回被掳去的人和财物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那边和非利士人打得你死我活。神在这边帮助大卫，但是却没有在那边帮助扫罗，因为扫罗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于是失去了神的支援，以色列人就战败了。虽然扫罗想求问神，想得到指示，可是神不回答。无奈扫罗去交鬼，求足于撒旦，这更是神所不喜悦的。由于扫罗的叛逆和恶行，神就让他战死沙场。好，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1:1。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从一开始，以色列人便占下风，被非利士人追杀。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1:2-3的经文。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扫罗开始他悲惨的收场。首先他被弓箭手追上射伤， 而早在扫罗受伤之前，约拿丹已经被杀了。约拿丹也是一位勇士，他曾经在一场对腓尼士人的征战之中，一次杀死了250个腓尼士人，可是现在却落得如此收场。以色列人在这一次的战役中根本就没有信心，所以一开始就战败了。现在扫罗受了箭伤，而且伤势甚重。接下去我们看31章第4节的经文，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当扫罗看见自己的伤势这样重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必死无疑了。他恐怕敌人认得出是他，就凌辱他。他不想有这样的收场。虽然扫罗自负自大，一生专横，但是到死的时候，他仍然希望保存自己的面子，不想被外邦人凌辱，于是就叫拿他兵器的人把他杀死。可是拿兵器的人不敢，因为他不敢杀死王。结果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这好像是扫罗自杀，到底是不是呢？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我们以后还会说到扫罗的死亡。现在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撒母耳记上31章第5节到第9节的经文。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腓尼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腓尼士人来伯纳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尼珀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腓尼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悲惨下场，于此可见腓尼士人割下了扫罗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并把他的尸身钉在城墙上。扫罗死了之后仍然受尽凌辱，真是悲哀。接着我们来看第10节到第13节的经文。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腓尼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这几节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全书的总结。有人说关于扫罗的死，圣经记载的并不详细，到底扫罗是怎样死的呢？关于这一个悬疑，撒母耳记下是有补充的，他告诉我们是亚玛力人杀死扫罗的。这使我们想起扫罗曾经放过亚玛力王的事，他怎样违背了神的旨意，姑息亚玛力王， 结果自己遭受杀身之祸。神在指责扫罗的时候明明地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所要求的是人的顺服，这比什么都来得重要。虽然撒母耳记上记载扫罗是自己附在刀上死的，但是撒母耳记下却有亲眼目睹的证人看见扫罗死的经过。我们在查考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会提到撒母耳记下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续集，内容主要是分为两大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记载大卫的胜利，而十一章到第二十四章是记载大卫的问题和烦恼。今天我们先从第一章看起，讲到大卫哀悼扫罗和约纳丹的死亡。虽然这一章圣经仍然没有完全解答谁杀死了扫罗这个问题，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有一个少年的亚玛利人从以色列的营中出来，向大卫报告扫罗的死讯，并且因为自己帮助杀了扫罗而想领功，结果大卫因着他犯了杀人的罪而处决他。大卫听见这个噩耗甚是忧伤，就为扫罗王和他的侄友约纳丹做哀歌悼念他们。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这是以色列历史中黑暗的一天，以色列人战败了，君王和很多的统帅都在战争中阵亡了，都因为他们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我们小心地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人生才有保障。在这一次的战役之后，腓尼士人不但夺了北部的加利利，现在更是向南逐渐扩张。大卫没有参加这一次的战争，自然不晓得在战场上所发生的事。他们正为着得回自己的妻儿和财物而感到欢庆。他们回喜格拉已经两天了，但是仍然没有半点战场的音讯。最后第三天来到了，有一个衣服撕裂头蒙灰尘的人跑到大卫这里来，他说是从以色列的营中出来的。他向大卫报告说，腓尼士人打赢了这一场战，扫罗王在战场上阵亡了。然后这个报信的少年人就讲述当日他所见和所做的事。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的经文。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伯山，看见扫罗附在自己枪上，有 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尼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背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说的是真话吗？还是他路经扫罗身边，发现他已经死了，于是就把他的冠冕、镯子摘下来拿给大卫呢？我相信这个少年人说的是真话，他没有必要说谎话。当日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扫罗被弓箭手所伤，自己知道伤势甚重，不能回营，一定要死了，于是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把他杀死，但是那人不肯也不敢，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但是扫罗还未能将自己刺死，可能是没有中到要害，所以仍然奄奄一息。到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经过的时候，扫罗就请他再给他一刀，好让他死去，这少年人就照办了。干完这事之后，这亚玛利人一直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于是就找机会来报告大卫，想得大卫的称赞，所以他才带了扫罗的冠冕和手镯来作为证据，并且能细细地述说自己所做过的事。好，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1节到14节的经文。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如果这个亚玛利人真的亲手杀死扫罗，这是因为扫罗违背神的命令，不在跟亚玛利人作战的时候把他们全数杀光，这就留下祸根，让灾祸临到自己的身上了。如果扫罗当日听从了神的吩咐，把亚玛利人进行杀绝，这样就断不会有亚玛利人杀死扫罗的事发生了。大卫听了这少年人的报告之后，问他说，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怎么不惧怕呢？为什么你胆敢如此行呢？这是何等大的罪！大卫回想自己过去曾经有两次的机会可以亲手杀掉扫罗，但自己也不敢这样行，而面前的这一个亚玛尼人竟然敢杀死神所高立的君王。大卫这么说，他是以神的角度去看这一件事，他认为神所高立的是圣者，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的，只有神才有权去处置，凡是插手干预神权柄的人都是有罪的。因此大卫听了之后，不但没有夸奖他，而且甚是发怒，认为他是藐视了神。接着我们来看第15节，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为这个事做出了判断，认为这亚玛利人是有罪的，是该死的。让我们看第16节，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吧，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 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所产生的哀伤是发自内心的，他对他们的真情流露在他所写的哀歌之中。我们看第十八节，且吩咐将这歌交到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大卫不单是自己悼念，他做这哀歌的目的还希望教导犹大人中凡使用弓的人都认识这一首歌，所以把它记载在亚撒尔书上。大卫为什么这样行呢？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以前以色列人作战是没有刀枪的，但是扫罗王却在这一方面积极的储备，不但造刀枪，并且还教他们使用，所以这是大卫悼念扫罗的一种方式。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下，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如果听众朋友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在你收听广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你来信，我尽量的替你解答。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我为你祷告，也欢迎你来信。